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三月九号，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侯赛因说，已经对失联飞机上的四名乘客展开调查，希望能够查明他们的身份。有四名乘客是用窃取到的护照或者是其他可疑旅行证件混上了这趟飞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220吉隆坡到北京的航班，在飞行的途中，星期六的凌晨突然失去联络，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个小时，仍然下落不明。机上有150多名中国乘客，数名美国乘客，还有其他10多个国家的乘客。马来西亚、中国、越南、美国等多个国家展开了多国联合行动，争取找到这架失联的飞机。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侯赛因星期天对记者说，马来西亚情报机构同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国际情报机构合作，正在详细分析该航班的全部乘客名单。有关官员说，追踪该航班的雷达显示，该航班失联以前没安装预定航线飞往北京，而是调转机头往回飞。各国的搜救队伍扩大了搜寻的区域。在乘客名单上有两位人士，一位来自意大利，另一位来自奥地利，但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登上从吉隆坡开往北京的这趟班机。当时这趟班机一共有239名乘客，在当地的时间星期六的凌晨失去联系。这两个人的护照都是在过去两年间在泰国失窃的，目前还不清楚哪位乘客使用的是这两个人丢失的护照。马来西亚官员星期天又公布了另外两位可疑乘客的一些资料。到目前为止，有关各方仍然在继续努力寻找飞机的下落，都还没有看到这架飞机或是残骸的任何迹象。朝鲜选民前往投票地点选举新的橡皮图章，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愿选谁，在朝鲜的687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朝鲜星期天选举最高人民会议议员，是每隔5年选一次。这次选举是金正恩上台后的第一次。按照朝鲜的宪法，最高人民会议是最大的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多少政治权力。分析人士正密切关注朝鲜这次选举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金正恩去年12月清洗掉张承泽之后权力更迭的迹象。4个中俄国家要求美国提供天然气，以便他们减轻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大使在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的信中发出了这个呼吁。他们在信中写道，美国天然气在中欧和东欧会很受欢迎，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有重大的帮助。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前就天然气付款问题的争执曾经导致俄罗斯切断供应。俄罗斯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的管道也向东欧国家提供天然气，导致东欧天然气的短缺。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临时政府发出警告说，可能会因为乌克兰的天然气欠款而再次切断供应。白宫表示，欧洲的暖冬使天然气储存超乎平均值，而且即使美国出口天然气，也不可能在2015年年底以前运到欧洲。美国呼吁苏丹政府防止受政府支持的战斗人员在达尔富尔采取更多的暴力行动，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大家猜猜我是谁？
And Yanglin, welcome back. How was China?
It was great. 终于在北京过了一次春节，年味好浓啊。Plus, I ate tons of delicious Chinese food, including your favorite 串儿。Here, 给你一张我吃串儿的照片看看。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would torture me like this. But I am glad you had a good time. We'll talk about your stories later in the show.Now let's see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shall we?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正式场合该如何着装，看看怎么表达维系生活，还要告诉你怎么吃饭最健康。
Finding out the dress code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attending an event. I remember this one time I wore jeans and sneakers to a formal event. It was just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I'm not that surprised.
Hey!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tern. Intern is spelled I-N-T-E-R-N. Intern.
Intern, 实习生。不久之前
A Senate intern was found to be an illegal immigrant and a registered sex offender.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实习生被发现是非法移民，而且还是记录在册的性犯罪者。
Facebook interns make between $5,600 to $6,300 a month, the equivalent of $65,000 to $75,000 a year.
脸谱网的实习生每个月可以拿到5600到6300美元，相当于一年65000到75000美元。不过，别以为实习生都能赚那么多钱。现在就业市场不景气。
Many college graduates are working as unpaid interns.
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在做没有酬劳的实习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tern, intern, intern.
Wow, Facebook interns can get more than $6,000 a month? A lot of full-time jobs don't even pay that well.
Yeah, IT companies like Facebook or Google pay their employees really well. I heard they usually throw in a signing bonus of $50,000 to $100,000.
Wow, are you serious? So, if you're a software engineer at Facebook, you would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keeping your head above water.
Exactly. Hey, you mentioned a phrase.Keep your head above wat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八十多岁，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如今物价涨得这么厉害，她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好在我们左邻右舍经常都会帮她一把。她的处境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Head is spelled H-E-A-D and water W-A-T-E-R.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Head, 脑袋, water, 水, 把头放在水面上, 这样就不会呛水了。因此说,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说在艰难的处境下维生,克服生活、工作和财务上的困难。说到我们邻居的那位老奶奶,
She's scarcely able to keep her head above water.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很实用。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位餐馆老板最近的生意如何。
Before the new highway was built, I could easily fill every table in my restaurant. These days, with fewer diners, it's become a struggle to stay in business. I'm barely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afford to stay open.
没有那条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的餐馆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可是如今客人少多了，钱越来越难赚。能维持收支平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看来这条高速公路可真是断了这个餐馆老板的财路，他肯定特别怀念以前生意兴隆的日子。 在英语里我们说生意开在了黄金地带，黄金地带就是
Gold Mine， G-O-L-D-M-I-N-E， Gold Mine，
金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highway was built, I could easily fill every table in my restaurant. These days, with fewer diners, it's become a struggle to stay in business. I'm barely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afford to stay open.
眼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从东北地区搬走，住到南方去。不过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在买房和卖房之间一定要协调好，否则就会出现跟下面这对夫妇同样的状况。
My wife and I are excited about furnishing our new house in North Carolina. But since we still haven't sold our old place back in Massachusetts, it's been a huge financial challenge.So far, we've kept our heads above water. We only hope we can find a buyer soon.
我跟太太正在装修北卡罗来纳州的新房子，兴奋极了。但是因为我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旧房子还没有脱手，所以财务上压力很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勉强支撑着，真希望能尽快找到买主。
设身处地想想看，要同时负担两栋房子的按揭 ，ouch， 真够他们受的。如果暂时卖不掉，把房子租出去也是一种选择。我姑姑姑父就把自己的公寓租了出去，因为地点好，从来都不愁找不到房客。
They not only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他们不仅不愁付不出按揭，而且还能小赚一笔，投资有了回报。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wife and I are excited about furnishing our new house in North Carolina.But since we still haven't sold our old place back in Massachusetts, it's been a huge financial challenge. So far, we've kept our heads above water. We only hope we can find a buyer soon.
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游泳来的。没错，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8世纪初出现的。意思就是让头露出水面，不要被淹死。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我回中国也有体会， The housing prices in Beijing are insane.Some of my friends told me that between a mortgage and inflation, it's really hard to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I think that's the situation in all big cities. I don't even have a mortgage, and I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Yeah, but big cities have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to offer. Speaking of which, my friends invited me to go with them to the opera this Saturday. I've never been before. What should I wear?
That sounds like a black tie event to me.And you're in luck. That's the topic of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listen and see if you can get some useful tips.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 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 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六十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 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 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 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 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所以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s formal as it gets。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公司不同的着装标准吧 ，Mike。
Let's see. So let's begin with casual, which is basically a t-shirt and jeans. Then there's business casual, which is a button-down shirt or a polo and suit pants.And the last is formal, and that usually means a business suit.
It's so good that we don't have a strict dress code. It's nice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es at work.
Yeah, it's great for you. It's the rest of us who have to see you in yoga pants that have to suffer.
Do you want to walk out of the office alive today?
Okay, I kid. I've got a whole month of teasing stored up since you were gone for so long. I need to get it out of my system.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听众朋友们，我们赶快来接着听听 Black Tie Event 到底该怎么办吧。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 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 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美元上下。
These are really good tips.
Yeah, if you just be yourself, you will totally be fine at these kind of events.
I need to watch how much I'm eating, though. I only have one evening gone, and I bought it a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super slim.
Oh, stop it.
好啦，既然说到了 intake, 咱们就来看看怎么吃才最健康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take.Intake is spelled I-N-T-A-K-E, intake.
Intake, 名词，有摄取量的意思。家人一起吃饭，有助于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Even if only once or twice a week, eating meals together as a family increases children's daily fruit and vegetable intake.
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到两次能一家人一起吃饭，也能提高孩子每天蔬菜和水果的摄取量。一项最新研究说，
Curbing kids' salt intake could help fight childhood obesity.
控制儿童盐分的摄取可能有助于防止儿童肥胖。盘子的颜色也会影响人的食欲。曾经有研究说
Eating from a red plate could increase your calorie intake by 25%.
用红颜色的盘子吃饭，卡路里摄取量会增加 25%.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take, intake, intake.
我也听说过哎，人在暖色系的环境中，食物摄取量都会增加，怪不得好多餐厅都把他们的墙刷成红色或者橘色的。
I think the color of surroundings does have some effect on your caloric intake, but for a foodie like me, using a blue plate won't put the kibosh on my appetite at all.
这倒是真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的词儿 ，put the kibosh on。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听听这个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啊，好，箱子总算打好了，我要到佛罗里达的历史小城圣奥古斯丁去看朋友， 现在已经整装待发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那边可能有点凉，不过我度假的兴致绝不会因此而降温。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Put the kibosh on. Kibosh is spelled K-I-B-O-S-H. Put the kibosh on.
Kibosh 的来历我们先不去管它。Put the kibosh on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防止一件事情、一项计划的发生。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可是真事，就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
I was walking my dog in the park when it happened. A big dog got excited and leapt toward us, pushing me hard against a light pole. My back hurt so badly for the next 2 weeks, I could hardly get in and out of bed. That accident put the kibosh on all my normal activities.
我当时在公园里遛狗，一条大狗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向我们冲了过来，把我撞倒在电灯柱上。我后背的肌肉疼得呀，两个星期了，上下床都困难。这件倒霉事让我停止了一切日常活动。
Ouch！ 好在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仅已经回去上班，而且还准备重新开始到健身房去锻炼。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walking my dog in the park when it happened. A big dog got excited and leapt toward us, pushing me hard against a light pole. My back hurt so badly for the next 2 weeks, I could hardly get in and out of bed. That accident put the kibosh on all my normal activities.
您见过能载人的氢气球吗？100年前，这种本来前途无量的氢气球，因为一场事故的发生，一下子被打入了冷宫。事故发生在一艘名叫“新登堡”的飞艇的身上。
On May 6, 1937, a German airship had made another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Atlantic Ocean. As it was docking in New Jersey, it suddenly burst into flames.That tragedy effectively put the kibosh on such travel.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airships is once again being encouraged.
1937年5月6号，一艘德国飞艇再次成功飞越大西洋，停在新泽西后突然起火。这场事故给飞艇旅行画上了句号。但是如今，飞艇的研制和开发再次受到了鼓励。
我听说现在有人考虑用飞艇提供短程和中程的交通服务，其中也包括旅游。我想能在大峡谷上空滑翔一定美不胜收，但是我老公却执意要去坐直升飞机。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我绝对不会挤到狭小的直升飞机里去。
You've put the kibosh on that idea.
没错。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n May 6, 1937,A German airship had made another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Atlantic Ocean. As it was docking in New Jersey, it suddenly burst into flames. That tragedy effectively put the kibosh on such travel.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airships is once again being encouraged.
说了半天，大家一定想知道 put the kibosh on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kibosh 一词的来源。有人说这个词是犹太语，意思是压迫，也有人说这个词最早来自德语。也许
We should put the kibosh on further speculation.
真的没必要再继续猜测了，最重要的是学会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think it's about time you put the kibosh on your dry humor. It's really not that funny.
Meh, it seems to be well received by my intelligent and well-educated friends.
I am going to hurt you. Just wait, huh?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ll see you next time, and
bye-bye.
Mike won't be here.
That's a lie.
美国之音新闻。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说，已经对失去联系飞机上的四名乘客展开调查，希望能查明他们的身份。有四名乘客是用窃取到的护照和其他可疑的旅行证件上了这趟班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吉隆坡到北京的航班飞行途中，星期六凌晨突然失去联系，至今已经过去30多个小时，还是下落不明。飞机上有150多名中国乘客，还有包括美国等10多个其他国家的乘客。马来西亚、中国、越南、美国等多个国家展开了联合行动，正在试图找到这架飞机。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侯赛因星期天对记者说，马来西亚情报机构同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国际情报机构合作，正在详细分析这个航班的所有乘客名单。有关官员说，雷达显示这个航班失去联络之前没有按照预定航线飞往北京，而是调转方向向回开。乘客名单上有一位来自意大利、一位来自奥地利的两名乘客，但是他们的这两个人实际并没有登上这趟班机，两个人的护照都是过去2年间在泰国被盗窃。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看到这架飞机或残骸任何确凿的迹象。一支看起来是俄罗斯的军车车队开进了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附近一个基地。俄罗斯军队说，除了基地设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常驻官兵，并没有向克里米亚派出更多的军队。星期六早些时候，目击者说，亲俄罗斯的武装拒绝让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国际监察员进入克里米亚，有人鸣枪示警。这是国际监察小组连续第3天被拒绝进入这个地区。欧安会的组织通过推特发文说，国际监察小组将回到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损害俄美关系的匆忙和草率的行动。朝鲜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最高人民议会的议员。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常被称为是一个橡皮图章式的机构。朝鲜选民还不知道要投谁的票，在朝鲜687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这样的选举每隔5年选举一次，这次是金正恩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之后的第一次。按照朝鲜宪法，最高人民会议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政治权力。4个中欧国家要求美国提供天然气，以便减轻他们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大使在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的信中发出这一呼吁。他们在信中写道，美国天然气在中欧和东欧会很受欢迎，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有重大帮助。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前曾经就天然气付款问题的争执导致俄罗斯切断供应。俄罗斯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的管道也向东欧国家提供天然气。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发出警告说，可能会因为乌克兰的天然气欠款而再次切断供应。美国呼吁苏丹政府防止受政府支持的战斗人员在达尔富尔采取更多的暴力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六发表声明谴责对平民的袭击。他说，达尔富尔的民兵2月27号在该国西南部的尼亚拉城外放火焚烧房屋，袭击导致一些公民丧生，并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逃离了安置的营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谴责苏丹政府的空中轰炸行动，呼吁苏丹政府允许联合国维和部队调查这些事件。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说，中国将加强环境立法和司法力度，让污染企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和后果付出代价。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星期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报告说，造成环境大气污染的企业必须为此负责， 张德江还说，中国的全国人大准备修改相应法律，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修法。中国环保部虽然理论上可以执行现有的环保法律，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执法。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4号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不管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中国的经济、政治或是军事的影响力一定会涵盖全亚洲。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呢，在《国家利益》这个双月刊发表文章，做出了上述的评断。在这篇题为 Say Goodbye to Taiwan 的文章当中说，未来美国将主导西半球，中国将主导东半球，并且将拉大与印度、俄罗斯以及日本之间的实力差距。而美国在大幅削减军事预算的计划，更叫人担心美国能否维持对整个亚太地区盟友，包括对台湾的承诺。台湾如何能够在大国的博弈当中不成为一粒棋子，而如何能够来维护自己的民主制度，并且影响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一位是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事务学院的顾问巫和仪先生。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欢迎两位。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在我们正式进行讨论之前，我们要顺便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民进党最近今天应该不是最近，今天才公布了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国防政策蓝皮书哦。那蓝皮书的名称就是叫做2025年中国对台军事的威胁评估。那么在这个当中说到呢，中国解放军基于2007年达成建制对台应急作战能力，2010年质量超过我国国军之后，将持续迈向2020年具备对台大规模作战的决胜能力。而这个里面也说到说，民主进步党向来主张台湾的强固国防是两岸和平共存、保障台湾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所不可或缺的。那我想请教就是现场我们的刘世忠主任啊，因为这个这份刚出来的报告，对于民党现在是一个在野党的身份来讲，这份报告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那你们提出里面的一些的看法又有什么样子的？尤其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国可能将未来主导东半球，那你们有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因应政策呢？
对，我们在谈这一份报告之前，我想两个事实是不能磨灭。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对台军事动武，好，这是一个事实嘛。所以在这个之前，不管两岸关系现在关系怎么样的稳定，或是说有对话、有协议的签订，我们都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国防自我的防卫能力，哦，不是说随便放弃。包括马英九总统他也说嘛，两岸虽然要谈判，可是我们还是要强化我们的自我能力，来作为有效的吓阻。第二个，民进党这份报告，啊，绝对不是一群学者关起门来，大家天马行空，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写出来的一个东西。我们这份报告里面有参与者，有大概有超过20多位不具名的卸任的台湾卸任的一些军官跟将领，哦，他们其实我想党派都很清楚，他们愿意来民进党贡献他们对台湾未来国防发展一些想法，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他的专业的背景。
好像还有一些美国的前官员的。
对，那我们这一份东西其实只是我们第二系列，其实更早在我们去年6月就也发展的第一系列了，这是我们第二系列，未来还会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在野党，也希望能够重新执政的民进党，我想国防外交就是我们念之在之的议题。那我们有鉴于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军力造成两岸军力严重的失衡，我们在陆海空这方面的军力越来越弱，甚至于连一个有效吓阻可能打不到。再加上现在可能马英九总统有他个人的一些两岸的政治议程想要去追寻，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造成我们国防的空虚、国军士气的低落，甚至于造成了外国质疑台湾在这个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到底你在一个军事战略这个角度，在美国有效的重返亚洲、维持一个再平衡这个战略之下，台湾到底还能够扮演什么样积极的角色？这其实有很多证据可以显示的，如果有机会，待会可以来进一步说明。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是为了未来民进党重新执政准备的。他不是要拿来跟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因为事实是台湾没有能力跟中国军备竞赛。可是我强调，在两岸的谈判之前，我们必须具备基本的一个国防的自主的自卫能力，而且要强化它，然后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作为我们未来谈判的一个基础。
好，谢谢刘先生。那您刚才谈到这个就是台湾提高这个军事能力的这个必要性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芝加哥这个教授呢，他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说，他预测说美国有可能在十年后呢，因为代价太高，再无法协助防御台湾而被迫放弃。那您觉得就是如果台湾光只这个靠提高这个军事能力，能不能就能保证自己不成为一颗弃子呢？
我觉得这个教授，他我本身就念国际关系的哈，其实我也拜读过他很多的大作。他是国际关系理论里面所谓的现实主义派大师。
是。
那国际关系里面除了现实主义派外，另外一派对抗，大概就所谓的自由派、自由制度派，就是说强调说任何国际纠纷要靠一些国际组织、有效的国际组织来作为一些处理。那现实主义派就是说谁拳头大、谁力量大、权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来对抗。那当然 ，Mitchell 那个教授他本身就是一个现实主义派的。他提出对台湾的忧虑，包括可能美国被迫面对中国崛起等等等等，可能要 say goodbye to 台湾。我个人觉得这个结论，我看仔细看他的内容，他大概不是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哈。他主要讲法是说，如果台湾不好好来认真的经营自己，认清自己的弱点，认清整个的一个区域情势的变化，还这样处于一个只想跟中国靠近，经济上、政治上，甚至军事上都无法抵抗中国这样一个拉拢的话，到时候台湾可能真的会成为这些西方世界，包括美国为首这些西方世界国家的一个弃子。其实台湾是可以有积极的正面角色可以发展的。我倒不赞同他最后提的那三个可能的做法，发展核武不太可能，美国不会赞成。第三个选项说像香港那样就放弃了，我觉得也不赞成啊。倒是中间那一个可以再做更细一步的一个强化，所以就是说去什么强化传统武器。其实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提出这个东西。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至少提出三个方向是可以台湾可以国防加强的。第一个，未来的战争大概都是数位战争。大概还没你一枪一炮还没发之前，他把你瘫痪你的系统，那你就打不了了。所以强化台湾的数位战争能力很重要。第二个，有鉴于台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殊性，未来台湾也要加强潜舰国造、潜艇国造。潜舰国造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已经讨论很久了。包括我们的了解，因为我们征询很多退役将领，他们也有计划的告诉我们说，其实台湾现在的国防部也会想要跟马英九总统提出这个潜舰国造，就看马英九总统要不要接受了啦。第三个部分，大家就要强调强化我们未来，除了现在台湾已经有了这些战机的一个 upgrade 这个升级版之外，另外可能要发展一些比较先进的无人驾驶的侦察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一个载具，这个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明确提出这样的做法。
好的。
那我们请教一下吴博士哦，
是
那个这篇文章您也看过，刚才当然刘主任这边也说到说这三种可能，他觉得说有些是个值得商榷的。您觉得这三种可能性，所谓的核武，还有这个传统战争的核武，或者最后干脆是一国两制香港模式，你觉得是可行的吗？还是说您认为有第四种、第五种的模式我们可以来走？
好的，我觉得这个 Mearsheimer 的他这个基本上一个新的一个论点是弃台论，啊，他的整个论点呢，我看了整个。这个6000字的文章呢，基本上它是比较悲观的啊，属于悲观型的。它忽略了好几个因素，我很快地举出来。第一个，它忽略大陆的不稳定因素，它认为大陆经济一定会一直成功下去，但是大陆常常会发生很多，你看维稳的经费超过它的国防经费，它的经济发展是否能够这样一直下去，7%就成长不可能，不太可能。这个估计对大陆过性乐观。第二个。他忽视了中华民国在台湾2300万人民的意愿，那人民90%要希望维持现状，那希望维持现状呢，这个意愿非常重要，你不能去强迫了，所以在这个忽略掉了哈。那么第三个，我想这个比较麻烦，他最最最重要就是美国人呢不了解这个海峡两岸中间呢，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和平的可能，就是说。我不要，我如果跟大陆最后到不管是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往后4-5年将来签了和平协定，双方不打仗了，那这个就不是香港模式了。所以大陆美国人不了解，他总是希望把台湾抓回他的第一岛链。但还有一个可能发生的呢，就是双方变成兄弟之邦，到最后。当然，国民党希望能够变成一个邦联，那么刘先生这边可能就永远维持兄弟之邦。不管怎么样，那么他至少不是他讲的一个香港模式。那么至于传统武器，刚刚刘先生讲了第二个可能呢，那么现在我们的云峰飞弹呢，快要进入量产了啊，就在马英九决定，那云峰飞弹从1500公里可以达到2000公里，2000公里超过北京，达到华北了，这是一个制衡的力量。当然。如果说第一种可能，这个教授讲的这核子的话，刚刚刘先生讲这个 实际上会反对，但是逼不得已时候，台湾有造核子的能力啊。除了26年前1988年1月12号张献义上校叛逃，
对，
26年前如果没有叛逃的话，我们核子能力可能已经有了。那有的话，有的核子的这个政核的力量，那根本在还两岸就能够平衡，这是很可惜。所以这个第一可能我们不去做，但你逼到最后到墙角，台湾它如果已经有这个能力可以发展，它发展的话，当然这个就要非常小心了，不然它先就把你把它打掉了。我这样讲，
吴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提到说第四种可能性，就有可能中国和大陆成为兄弟之邦，
是
成为一个友邦，对，对，大陆和台湾之间。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中国大陆呢对台湾是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每一位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上台之后，他们都觉得应该把收复台湾作为他们这个任内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是的。
然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很多的民众呢也是相信说应该把这个台湾收复回来。那您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就是说大陆和台湾能够成为友邦，成为兄弟之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
好的，我很坦白说哈，中国大陆北京为什么积极想收复台湾哈？他心中有很大的隐痛，什么隐痛呢？就是台湾自由民主制度呢，正好是他心中一根最重的刺。他如果收复台湾，让台湾自由民主的制度没有了呢，那他的高枕无忧了啊，所以。说这个台湾能够中华民国坚持自由民主制度下去呢，反而是跟中共谈判积极有利的条件。你看现在大陆上，上网的人这么多，大家都看手机，智慧手机，那就消息流通的不得了。到台湾访问大陆，台湾到大陆访问，这个整个的人民名字已开，所以这很多大陆可能往从一党专政慢慢松懈。慢慢将来，你看全世界只剩古巴、北韩、北越，大陆是共产一党专政嘛。那么将来这个情况其实是双边互相抗持。中共最怕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以他想收复。但是台湾必须坚持自由民主制度，然后才能跟中共抗衡。啊，在精神上、在理念上做一个先导作用，做一个灯塔。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务宁认为。大陆条件不改变的话，那永远兄弟之邦。大陆条件改变了，它慢慢走向自由，走向开放了，那慢慢成为像这个英国国协成为邦联，加拿大、英国都称为邦协邦联，也可以，也许200年后成为联邦，那再讲嘛。啊，所以这个我认为，大陆想收复台湾，其实他心中的隐痛，他积极想把台湾拿下来，就是因为害怕他的自由民主制度。
我想请教刘世忠刘主任，就是说刚才这个也提到说这个所谓这个第一岛链这个问题啊，所以台湾除了这个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是一个这样子灯塔的效果之外，其实台湾的本身还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存在。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说，在从现在到我们看到中国的军力慢慢的中国大陆的军力慢慢扩张之际，台湾在对于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在什么地方？台湾应该把自己 position 定位在什么地方，会对台湾最有利呢？
对。像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这个美国教授 Mearsheimer 提这个东西，他是现实主义观点。现实主义里面还有一个理论叫做区域霸权理论，就是说当一个区域里面会有一个崛起的强权，很像就是中国，它崛起的过程当中会对这个区域到底带来是稳定的成分多呢，还是不稳定的成分多？因为它在崛起嘛，崛起很多东西不可控制性，它跟它周遭的国家的互动哦。如果把中国当作这个区域崛起的霸权，我们都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对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是有帮助的这样一个霸权。那我们就如果看去年11月中国片面宣布那个防空识别区，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反映这套理论里面讲的一个崛起的区域霸权，它在没有跟区域一些重要的邻邦包括美国事先沟通的情况下，径自就宣布这样的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防空识别区，觉得在区域是不稳定的。所以其实中国崛起大家都在看，大家都很小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台湾在里面扮演一个，其实有很多可以关键角色可以扮演，就是说我们现在跟两岸之间这样一个互动，这样一个频繁，特别在马政府之下签了那么多协议，我们能够做好就是说继续维持这样一个两岸人民的互动，该有的协议的互动，包括其实官方都已经开始在对话了，陆委会跟北京的国台办都已经对话了，把这样的东西做一个建制化，以后不管民进党执政还是谁执政，在台湾这种官司对话是成为可以把它转化成一种两岸关系稳定的一个利基，甚至于一定程度上透过台湾来跟中国大陆传达一个讯息说。我们知道你在崛起，我们承认你的崛起，你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的最大的经济体，你的军事强权，可是还是有很大的不透明性。你这样动辄做一些东海、南海的一些宣布是造成不稳定的。希望通过台湾这边来告诉 中国说，其实你的崛起，我们希望你是有负责任的，我们希望你的民主自由可以渐进的开放，台湾愿意帮助你。那我们把这个讯息告诉美国，告诉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说，台湾在这方面是可以扮演角色的，不是说我们就是不讲话，做一个沉默者，或者是说我们也不会利用善用两岸关系这样的互动，或者只是过度注重两岸关系在经济上或者是政治上的进步，换成个别领导人一个政治的一个资产而已，我觉得那是不够的。台湾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创造的。
在我们接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想再请问一下刘主任，您刚刚讲的一个部分，意思就是说，假使以后民进党执政的话，一样会采取就是两岸官方的一个交流的态度，是吗？
两岸官方交流本来民进党就是主张，在我们执政，我们都是希望是直接不用透过海基海协的白手套嘛，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王章会未来就是一个建制化、制度化的、固定进行的。当然，它整个过程是对等、公开、透明，受到国会的监督，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官方对话本来就是应该要进行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民进党执政之后有这样的一个双方两岸的一个官方的对话可以进行，再把这样一个对话转化成对未来两岸这关系甚至于区域和平稳定一个重要的一个助力。
是，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接听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您把音量关小好吗？
好。那个这个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啊，这个我有很深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这个其实也寄托于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和国民党身上，他们应该有一个长远的大计，应该有一个共同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你们想在台湾执政也可以，其实如果这个远大的目标是也应该定立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两个事件应该是不矛盾的，你们应该有一个怀着一个雄伟的雄心壮志来改变中国大陆的现状，对吧？应该把这个民主、这个自由、平等、正义，这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我认为你们那个台湾的民进党和国民党应该联起手来，把这一点应该形成共识，这样对你们两党来讲，对两岸来讲，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吴先生，您来回应一下这位观众的发言好吗？
我觉得很好啊，这个立足台湾，胸怀大陆，你本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体的。假设如果我们台湾能够享受到很好的自由、人权、民主的话，为什么大陆老百姓不能享受？啊，你要有这个民胞物鱼的心情。我很同意张先生，只是你要先立足台湾，把台湾要做好。台湾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内耗的很厉害啊，内斗的很厉害。那么刚刚这个主持人也问了刘先生说，民进党执政，我对民进党是否能执政还保持一个怀疑啊，因为民进党目前在两岸政策拿不出办法来，目前还吵来吵去，两个太阳、三个太阳吵来吵去。那么王章会之后，民进党也没提出一个确实政策，说2016年他是否执政呢？他的两岸政策是否会老百姓谅解跟支持呢？这个是很存疑问。第二点，刚刚刘先生讲到了。这个要潜艇国造啊！今天早上苏贞昌主席特别发表，必须要潜艇国造。但是呢，在民国91年的时候，林玉芳经过130个立法委员提议要潜艇国造，但是94年，就是民国94年的时候，苏贞昌在当民党主席的时候反对潜艇国造，认为预算不够，取消掉。所以他现在已经降一下来，已经十几年了，浪费了十几年了哈。所以苏贞昌能够知错能改，说现在那个潜艇国造，但是已经慢了一点了。我只是举出来这个台湾立足，但是台湾目前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内讧是非常不可取的。
嗯，我请教刘主任，就是说刚才他讲到这个，说国民两党都要有一个共同的共识，这个部分我跟等一下也请您回应一下。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说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其实美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您这一次您跟这个民党驻美代表吴钊燮一起到美国来，也是告诉美方说你们的这个政策这个蓝皮书啊，您能告诉我们一下说美国对目前台湾的一个情况，还有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您所接受到的讯息吗？
我觉得你要分美国是说美国官方还是说意见领袖政策群的哈。官方我想他们讲话的回应都很谨慎啊，都是乐见两岸关系现在现行的对话啊，然后协议的一些磋商可以继续进行，那不要去片面改变现状啦。那现状的改变要获得台湾人民同意啊，等等，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照本宣科了。学界的讨论，其实我们最近就听到一些有点不太一样哦，包括说，包括两岸这样一个经贸，台湾对中国这样一个经贸上的过度的依赖，会不会造成 包括像我们一开始节目讲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说，台湾真的美国要跟台湾 say goodbye， 台湾经济上已经被中国吸纳，未来政治上甚至于军事上都有可能被中国吸纳。到时候中国他现在发展他的，比方说他的航空母舰，他的舰队可以从海南岛移到台湾了，台湾到东部了，用台湾现在东部的海军基地跟那个做一个深水港，然后把台湾的东部的那个空军基地也作为他们的一个前突破第一岛链了。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都已经有开始在讨论了，包括我们这一次来会跟一些这边华府地区的智库的军事专家，其实我们这本国防白皮书里面也有征询他们很多他们的意见，但这个东西现在不是政策，因为我们是在野党，我们并不是执政党，这个东西作为未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出来之后，他可以好好来利用这个东西来作为2016年如果民进党执政，我对民进党执政是很有信心的，倒不是说中国政策，民进党能不能执政不是只有靠一个中国政策，执政能力、治理能力是最重要的啊！马政府现在做那么差，其实很大程度因为他治理能力太差了，政府效能太差了，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简单讲，我们现在传达给美国人的讯息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各项政策我们会准备好。中国政策我们知道是美国人关心的，我们循序渐进的讨论，希望可以审慎的了解最近这一连串的区域情势的变化，我们提出个最平衡、最符合这个亚太区域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政策。
好，谢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我们谢谢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时中先生，也感谢这个梅间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吴和怡先生。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强奸常常被用作一种战争策略，故意用来恐吓和摧残整个社区。虽然妇女和女童仍然是最常见的受害者，男子和男童也时常会遭到攻击。鉴于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遗留问题会导致长期不稳定，解决犯罪者逍遥法外的现象是恢复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强奸和性暴力并非武装冲突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为此，去年九月，包括美国在内的140个国家签署了在冲突中防止性暴力的宣言，承诺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近期为《赫芬顿邮报》共同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通过签署此宣言，我们庄严承诺防止并应对发生在任何地方的性暴力，那只是个起点，现在则是开始采取措施杜绝这种暴力的时候了。首先，所有的政府、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将性暴力犯罪者绳之以法，同时必须追究各个层级的责任。我们必须终止有罪不罚，不仅要追究直接参与暴行的当事人的责任，还应该追究那些下令施暴或者负有其他刑事责任的掌权者的责任。但是太多的时候，这类罪行因为幸存者羞于启齿而无法调查。要终止有罪不罚，首先应该让幸存者不再感到羞耻，并且让施暴者蒙羞，而这便意味着要在教育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这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意愿，而且需要男性和女性的合作以及充分参与才能够取得成功。克里国务卿说，女性应该参与这类有关人类安全议题的最高层级的对话，这有助于辩论更具个人切身经历，增强可信度和现实感。克里国务卿和黑格外相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一次并且永远地消除这个暴力怪圈。现在到了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都站起来反对性暴力的时候了，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